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在世界杯呢，日本的朋友们又上演了那一幕幕让世界人民都刮目相看，甚至目瞪口呆。那这个国家它怎么养成的这种清洁文化呢？到哪儿去完了自己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是在镜头面前故意的一种表演呢，还是日本全民族的一种自觉行为呢？一会儿把这件事跟大家聊聊啊。日本的这个清洁文化它可不像新加坡，它可不是罚出来的。另外说到这场战争，万斯在节目上呢为川普做了一些辩护，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么几个细节。伊朗确实拿到了海峡的主权。第二，3000亿是真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既然协议已经签字了，电子签也是签，无非呢在礼拜五走一个形式而已了。那你为什么不公布它呢？因为到现在双方三方都已经签字，这事儿已经没改了，那为什么还遮遮掩掩不公布呢？伊朗人家公布了，你说人家不是真的，那你的真的在哪儿呢？为什么遮遮掩掩不敢见人呢？这个很多妈根都在愤怒的质问。那到目前这个局，昨天我们说了三条路，川普呢选了一个伤害较轻的这条路。那说说川普的如意算盘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给大家拆解一下。最后呢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大萧条下那个山姆店为什么能够逆势增长碾压中国商超呢？中国的大超市集团连锁基本上可以有一个算一个，现在全部都是亏损的。在这个电商的冲击之下啊，这些呢现在都干不下去了。哎，人家这就是店呀，而且它还不便宜。那为什么这山姆店它逆势增长，一年照着10个店开？为什么它成了新闻？因为这两天中国的监管部门约谈了山姆，约谈了沃尔玛，就他背后的这大东家，说你那店里东西这不合适那不合适，干嘛呢？干不过他就想折腾他了。所以说呢，一会儿咱们借这个新闻说说这个山姆店他是怎么做到的，在大萧条下做到这个很不容易啊。那节目开始还是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从日本说起。昨天呢在世界杯的节目里呢简单跟大家说了几句，今天呢咱们把这个话题在直播节目里跟大家稍微扩展一下。说到日本球迷赛后主动清理看台垃圾，不光足球啊，人家的排球，就他们的橄榄球也不错，到新西兰来打橄榄球也是打完了以后，你看着这帮日本的年轻人什么的，大家就开始忙活啊，感动的很多当地的大家看着，你看我们这么走了也觉得不大合适，你看人家在那忙活，那咱们一块跟着搭把手吧，都跟着掺和。结果这次呢再次成为世界杯场外亮眼的一个话题，这几乎是每次世界大赛日本人都给全世界演这一幕，所以说呢这是个固定话题了。而且再次那些照片视频又再次都贴到了网上。等日本队离开更衣室之后，清洁工啊什么的，包括有记者，大家就都知道这一幕嘛，就跑进去拍。更衣室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特别是他们用过的那些浴巾叠得整整齐齐，都堆在一个地方。当然那个是要人家最后拿走去洗嘛，但是人家把它叠得非常的方方整整干干净净，甚至你都看不出使用的痕迹来。这么多年无论是日本代表队还是日本的球迷，以遵守当地的纪律，尊重公共环境，尊重当地公共风俗啊，很少看到有日本球迷和当地人打起来的啊，这帮人都尊重当地人，特别是这种清洁文化受到了世界不光体坛了，整个各个方面广泛的赞誉，那人家这个怎么练出来的呀？ 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呢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拉这么几条啊。我也呢到日本的网站啊，我研究了一下，咱们看看啊。当然呢你要说这东西就是啊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这样，那倒没有啊。这个呢应该说也是二战之后日本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之后，特别是在70年代之后啊，日本人呢形成了这么一套现代让世界瞩目的这套文化现象。首先说说传统，日本孩子、日本家庭，就日本人吧啊，在传统中其实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伦理。所以说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大声打电话去打扰别人，你比如说在地铁里边，对吧，在那个什么啊，你拿着电话哇哇哇在这说啊，人家没人出来说你什么，但是呢别人会被打扰，这个人家是不干的啊。另外呢你自己不管吃完东西，所有的东西啊都把它擦干弄净，都把东西带走，上人家家脱鞋啊，到哪儿去必须要排队遵守社会秩序啊，使用了公共设施之后，这里边讲就传统就讲你来的时候这什么样，走的时候你把它恢复成原样甚至更好。所以说到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些什么瓶子呀，有一些什么垃圾呀，所谓的垃圾，那我们制造的当然我们把它带走，作为人家来讲这很正常，这说的是社会传统。第二呢当然就是学校，有很多外国记者到了日本之后，他们拿这个当西洋景、东洋景，跑到学校里去拍。原来中国家长们也都特别，老师家长们也都特震撼。那时候日本小孩什么的组织夏令营到中国来啊，和中国小朋友大家一块踢球啊，一块爬山呐、野营啊啊等等的啊，这个都经常在一起。结果就发现中国这帮小胖墩们哈，就是追跑打闹一块儿啊，净嗨皮了。然后你看日本这帮小朋友，每次弄完了什么，人家都在那儿主动的去收拾东西啊，帮着老师收拾桌椅，然后捡垃圾等等。你看中国那帮孩子，一点这方面的概念都没有。所以说，人家在小学里就有这个教育，为什么？平时每天在教室里边，原来在中国我们有一个称号叫值日生，谁也不愿意干，排队轮到你了，今天礼拜二啊，你擦黑板，你来干嘛啊，这就是你了。在日本人家每天小朋友们放学全体擦黑板、扫教室、拖地，什么厕所看看干不干净等等的，所有的公共区域看那个他把垃圾斗里边还有没有东西，这小朋友们放学之前稀里哗啦就干。那学校不是有清洁工吗？清洁工只做专业工作，剩下的这些小打扫全孩子们自己干。学校里边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要求吗？这倒也不至于人家老师专门要求，就只要那么多人干，那剩下的小朋友就跟着干呗。所以说呢在学校里边人家是有明确的这样的做法。另外呢当然就是家庭，家庭里边人家弄的是非常好的，家长对孩子们的教育，当然孩子们都是看着父辈的后辈长大的，你家长首先得做到，对吧？你家长你老教育孩子不许老长时间刷手机啊，你天天在那刷手机，你让孩子怎么想？哎，你让孩子做到，你家长也得做到，干干净净的，哪儿都利利落落的，哎，所以说孩子们也都跟着做。所以说到这个日本球迷啊，在哪儿去折腾这个，并不是说给大家表演，因为你没有摄像机或者怎么样，平时人家去公园、去绿地、去露营，到哪儿去完全一样，人家根本不在乎你别人看还是不看，这已经从学校、从传统、从家庭各方面都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为自觉，人家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妥，不干他反而心里反而不踏实。当然呢日本还是有羞耻文化这种社会压力的，日本人倒不至于跑到跟前抓着你心口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有，人大伙就是用那种冷酷的眼神 啊，用这种沉默甚至一种疏远来表达这种不满。有人，你比如中国游客或者这么做，很多人确实是到不至于上来，日本人有比较内向啊，不至于来攻击你指责你，但是大家用那种冷漠，用那种眼神，实际上表达了人们的不满。这种社会文化，这种羞耻文化，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校正。那你说政府不罚钱吗？很少很少。我问了一下日本的朋友，因为这事儿被日本社会罚款的，说是这个太凤毛麟角了。你说街上扔垃圾，你问题你像东京什么的，他就没什么垃圾桶，就自己塞包里，自己拿包给包好了，塞到自己的挎包里边，自己把垃圾带家去。你说扔到街上给你几个垃圾站点，人压根儿就没有。所以说呢，这东西你他想罚你，他也没这人负责罚你。所以说呢，这儿呢是不是靠你比如说新加坡，你在这扔一个口香糖那个残骸，或者扔一个烟蒂，那还得了了，那不罚死你啊。那在日本是没有这个的，可是大家就变成了一种自觉。有一点呢，刚才说到这种清洁文化啊，这变成了一种社会自觉，已经进入到人家基因里了，这一点呢确实是令人赞叹。当然说到另一点，其实你看那个更衣室啊，大家看着那个啊，这个很难想象一帮刚踢完球脏了吧唧的二十几个大小伙子能把那屋子给留那么干净，这个很多人在乎这个，我其实这个都习以为常了。我特别在乎的是什么？是桌子上留着的那张卡片。日本人到哪儿去，包括安倍，包括高市，包括所有的这些台面上的人，凡是从酒店走或者是从哪儿走，都要留一张卡片，感谢卡，对你做为我们做出的服务啊，做出的各方面的这种帮助啊，我们表达衷心的感谢。这个特别打动我。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传统文化里边，我们对这一点就特别的欠缺，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感谢啊。这一点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我们中国人也很干净的，对吧，也很讲究的，也不给社会添麻烦，也有很多人做的也其实挺不错的，但是在这方面啊，在这心灵方面，我认为还是要再向人家学习。当然你说日本就都这样，或者是百分之百特别完美，那倒没有啊，那倒没有，谁也说不到百分之百。但是呢，这种群体性的绝大多数人的这种自觉行为，这种本能行为，没有人训练，然后就是从一点一滴，从学校里、家庭里、传统文化，包括这种啊这种冷眼的这种社会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形成了这么一种全体人大家都在做的这么一种行为，非常了不起啊。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刚才特别是我说到的那种感恩文化啊，人走到哪儿都是哦，那个安倍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到哪儿去什么的，他要自己亲自让秘书拿卡来，拿毛笔亲笔写一个，然后搁在那儿，谢人家的啊清洁工，谢人家的服务人员，都要给人家送这种亲自拿毛笔要写的，很认真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叹为观止啊，这个确实是一道风景，说明人家是亚洲文明的天花板，这一点呢毫无疑问啊，非常令人赞叹。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的继续大规模攻击俄罗斯的后方，能源设施、输油站、铁路枢纽等等啊，这个大面积的遭到攻击。昨天呢调了一架俄罗斯调了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你说美国今天摔了一架 B-52, 这边呢摔了一架图-22, 分量都差不多，都是类似的这样的飞机。不知道怎么被打下来的，但是呢有人拍到那个飞行员跳伞了啊，那个跳伞的过程说是被拍到了啊，出了这是重大损失啊。然后呢俄罗斯也猛烈的攻击乌克兰的城市。昨天说基辅那个千年古迹那个大修道院给烧的差不多了啊，竟干这事儿。另外呢有5名消防员在哈尔科夫 俄罗斯竟然残忍的又上演了二次打击。一个地点他打两回，中间呢大概隔那么半个小时，炸完你以后消防人员就来嘛，就抢救，二次打击来，最损的最孙子的就是这个五名消防员，今天都有照片啊，英勇牺牲。另外呢，昨天防守啊，爱国者昨天表现不错，拦截了15枚弹道导弹和5枚那个高超音速锆石导弹，说明他们的防空是有所恢复的。那最近肯定又给了点，前一阵怎么着，小泽直嚷嚷啊，爱国者那个箱子里就剩一枚导弹了。那估计德国大家使了点劲儿啊，又给了点，还不错。这是打仗，另外出了另外的两个新闻很有意思。眼见着现在形势开始发生逆转，白俄罗斯那位独裁者卢卡申科突然说了几句客气话。他接受媒体采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乌克兰像对俄罗斯发起攻击那样来攻击白俄罗斯，那我们极度脆弱，我们可受不了。所以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参与到这场战争。因为呢，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来说就像手掌心一样一目了然。说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这些主要的生命线设施啊，包括生产后勤站点，都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说他们已经在白俄罗斯领土上据说标注了500个这样的目标。他说我不会参与这场战争。他说如果之前我的所作所为，我说的话被泽连斯基感到冒犯了，那我为这些话向他表示道歉。考虑到呢他现在正在打仗，我那些话呢根本其实就不应该说啊。然后他讲呢，这个泽连斯基啊不用期待来自白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特别是来自我的，我不会参与。啊，向泽连斯基呢表示了一下道歉。这种下三滥玩意儿啊，为什么他会主动向泽连斯基道歉？形势比人强。如果现在摁的地下被摩擦的是小泽他们，你看他会道歉吗？所以说现在一看形势变了啊，现在呢这都出来说好听的了。然后说说普京，普京呢这两天也签了一个新的法律，这个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应该说也有标志性意义，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咱们看看普京是怎么干的。允许俄罗斯当局对居住在海外的俄罗斯公民，如果你涉嫌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就会没收你们在俄罗斯境内所有的房产、银行存款和其他所有的资产。今年9月1号开始实施，针对的主要就是在国外的俄罗斯公民。如果啊这几条诋毁俄罗斯军队啊，贬低军队，呼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侮辱元首，就骂普京，另外呢加入什么外国代理人组织等等，另外还批判我们这个战争，这都不行。只要你犯了这些条，不用等到法院的最终裁决，立刻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冻结或者没收你所有的资产。我为什么说对很多中国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早晚习近平也会这么做。所以说呢，在国外啊，那些反共人士或者是平时经常批判习近平、批判中共的，您最好把国内的事儿快点收拾干净了，该卖卖，该转移转移，是该给别人给别人，您把那些事儿趁早啊，您就把它清理干净。普京干完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习近平就该干了。啊，再没事骂习近平，那好，搜了搜了，你在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沾边的亲属或者什么的，都要吃瓜烙的，反正他就给你整点事儿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今天比较有争议的英国的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前一阵澳洲干了以后呢，后来印尼大概跟随，现在欧盟的很多国家大家都在跃跃欲试。英国呢，本来斯塔默最近民调很低，结果呢他在这时候又惹了这帮16岁以下的小朋友啊，他正式宣布16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 什么脸书、推特，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他不让用。他讲呢，说每个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啊，但你比如说对我来说，对我的两个孩子来说啊，我只要他们安全快乐啊，但是啊，就说呢，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这个对社交媒体上瘾吧，让他们陷入无休止刷屏的循环，挤占了玩耍、睡眠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啊，伤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父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的。所以说政府决定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是对国家来说在这个时代是重大的一步，并不容易做到。我们没有仓促行动，我们研究了很多的证据，也研究了很多的技术啊等等的吧。他呢正式宣布搞了这么一个东西，说社交媒体正让我们的孩子不快乐也不安全，作为父母，作为首相，不能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啊！我要把这事儿给办了。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呢，在目前来说，这已经是好几个国家在干了啊，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争议。首先呢，人们直觉，那管孩子这不应该父母的事儿吗？对吧？你作为首相，作为政府，特别是左派政府，左派政府管得宽嘛，大政府嘛，他经常愿意把手伸到家庭里边来帮你做一些决定。你比如说原来在新西兰这儿，原来当了好几任首相那海伦克拉克啊，那位啊老阿姨，哎，最后他在执政晚期，他突然有一个反掌罚法，你比如孩子不听话，我照屁股乖的两下，哦，那可不得了，那是孩子可以马上报警的，警察来把家长就给办了，那还得了那个，哎，可是他把这个给定了，那好多家长就不干了。我也没有说伤害孩子，我也没说我虐待暴力孩子，那不是一个性质。有时候出于警告，这个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懂道理，对吧？三四岁的毛孩，对吧？忒讨厌，乖的他两下能怎么地，那是我的孩子，那不行，犯法。这就等于你把手伸进了我的家庭，你在替我做主张，马上啊，德高望重的一老首相选下，该干嘛干嘛去。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大姨妈来管我们啊！当时新西兰人是这么说的。那你现在这是怎么算？是问题不是？当然是问题了。你现在社交媒体呢？这种啊，上边尤其是这个推特啊，黄推蔓延，里边就跟个垃圾坑差不太多。你让孩子们使这玩意儿，确实啊，马斯克在这方面是有很多问题的啊，确实是应该被批判的。再加上呢，长期处在这种社交媒体当中啊，孩子们影响睡眠啊，长时间啊，包括确实有网络霸凌啊，包括有一些焦虑啊，包括接触一些过早接触的一些不应该的一些资讯呐 啊等等，这个它肯定是一个问题。而且孩子呢，你像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孩子都单独睡觉，那手机就在他兜里，你说你关了灯，他一会儿一侧过身去，他在被窝里干嘛，你哪知道啊，孩家长也很难控制，这确实是个事儿啊。但是呢，我说说我的问题啊，我呢认为该管。你比如说政府对孩子买烟买酒这些东西，政府来替家长来做决定，就是不让卖，就是不许你接触啊，这个家长倒都欢迎。那这手机这件事儿呢，我认为和那个还不一样，因为烟酒对少年儿童来说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个政府严禁，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社交媒体这件事儿，那你不让他用，他用什么呀？他跟朋友之间怎么联系啊？在这里边确实也有很多交流，包括有很多学习的一些内容，了解资讯的一些内容，所以说这种断然像禁烟酒那样一刀切，我认为呢一棍子把这东西彻底打绝，我认为这个当然他未必做得到，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有一定问题的。是不是在算法上，因为这些你比如说让他实名注册，然后在算法上针对这些小孩，对吧，有一些限制啊，能够禁止向儿童推送一些内容， 包括呢，比如说因为你注册的嘛，那我强制在夜间给你设一个休眠模式啊，强制呢限制你每天你刷屏，我给你规定一时间，算法上都能做到了。另外呢，对家长也提出一些要求，也就是说你别这么一刀切进，跟平台们一块商量商量呢，其实好多东西还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啊比较，因为这个毕竟和抽烟喝酒还不一样啊，还不一样。而且呢，这件事儿对孩子们接触新闻信息、学习数字技能，现在如果这孩子完全，你就等于和时代脱节了嘛。你比如说一个孩子，现在我知道有某些华人家长绝对不让孩子使用太多时间的电脑，特别是绝对不让孩子玩电子游戏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这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未来大家都使用电脑，这孩子如果不懂电脑，不懂 AI, 不懂计算机里这些事儿，这孩子出去就跟傻子一样。所以说你切断了用他这些兴趣来培养他的电脑技能的这些机会的话，那这孩子以后他怎么找工作啊？你等于打折的一条腿啊。所以说这个的啊，天天就背数理化，认为那个最有用。我跟你讲吧，就他打电脑游戏，他在那儿啊，那小手指头噼里啪啦扒了，这个技能甚至比你那数理化的技能还要有用。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哎，就这么做吧，原则上我是同意，但是呢我觉得这么一刀切就不让孩子干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绝对化了啊，绝对化了。现在澳大利亚啊、印尼、英国，这是三个了。现在谁呢？法国15岁以下要征得家长同意啊，这个德国正在讨论啊，16岁就斯塔默搞的这个，意大利啊14岁以下需要得到家长同意啊，中国都做了一些过滤啊，做了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东西，是应该保护少年儿童，但是眼下这一刀切的做法我还是有一点小看法啊，大家一块争议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生日也过了，白宫呢那儿变成斗兽场了，那在那儿格斗打得血肿呼啦的。哎，这美国250那么多的历代先贤国父们，他们能想到在这大白房子这儿能上演这么一幕吗？哇，这儿好家伙，这到底是什么场所呀？充满了娱乐，充满了个人品牌的营销啊，有人呢把这一幕称作是马戏团。不过昨天天儿就算给力啊，那个说到有暴风雨的啊，没把这事儿彻底砸了，是有一点雨，但那风什么的，后边那个背景还有闪电什么的，看着是挺瘆得慌的啊。但是最终呢，没把这事儿给彻底泡汤。唉，但是呢，这件事儿啊，这和一个，咱们就假设，如果中共哪天同意在人民大会堂或者是人民纪念一什么，就这种吧啊，中南海里边或者是来这么一出。那大家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突兀啊？那他那儿觉得突兀，那为什么在这种啊，这伟大的美国，在他的白宫就可以耍这出？我这是有点不是太明白了。另外，今天呢，很多美国人心里很沉重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画面爆出来 ，B-52 这架大飞机在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了。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和燃烧，越来越多啊，那画面出来的越多。飞机上八个人，他驾驶员总共是五个，但这次可能有任务，上边有八个人，不可能活了。相当大的一片地面都给烧糊了，那飞机呢，基本已经看不出长模样来了，都给烧化了。所以说，哎，所以说这是个巨大的悲剧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啊，确实是令人遗憾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咱们追一下。那现在这梅伊什号行动到现在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咱们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先说第一个，路透社、X14等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万斯已经签署了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那边呢，伊朗的外长那个议长卡里巴夫啊，在里边呢也签署了，这件事儿现在已经落笔了，已经没改了啊，这是这方面。 伊朗官员讲呢，专门他为了恶心川普嘛，他专门讲，伊朗方面一直是等到专门等到午夜过后，真正进入到6月15号他们才最终来敲定这个协议，就是故意为了让这个重要时刻不和川普生日重合，就是不给你这个生日礼物。原来这不是川普一直讲我们在周日能完成，不，专门给你整到周一，就是不给你祝这个兴啊，他们是有意的啊，这是专门讲了。看看最新的一些进展，说几个要点啊。先说万斯，万斯呢上节目替川普的这件事儿做了很多的解释了。他讲说，华盛顿期待在美伊新协议下，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永久保持开放，不设任何过路费体系。这是对 CNBC 的采访。万斯讲，确保这条世界上最关键能源瓶颈的长期免费海上通行将成为即将展开的技术谈判的核心焦点。这事还没谈定呢。哎，不对呀，那备忘录里不是说及时开放吗？你解除封锁，他彻底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对吧？哎，结果现在是未来技术谈判的核心焦点，这是万斯的一个表述。那伊朗方面官媒立刻就澄清说，霍尔木兹海峡仅在严格的临时60天窗口期内免过路费通行开放，那不是60天谈判吗？就在这谈判期间免。这是塔斯尼姆通讯社讲说，这个宽限期结束之后，这条水道将置于伊朗和阿曼的专属联合管理之下，然后要遵守伊斯兰共和国主导的波斯湾商业交通的通行条款，遵守我的规章制度。这是他的官媒。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他也接受采访，专门讲了霍尔木兹的方式。他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今天很多媒体也都转载了。他讲，根据谅解备忘录，因为我们现在谁也没见过那最终的版本到底长啥样，人家外交部发言人直接讲是根据谅解备忘录，这句话是可信的。说伊朗将负责管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和阿曼进行协调，也就是他负责管理，阿曼只是辅助协调。说伊朗无意征收通行费，注意啊，然而作为通行服务、环境保护、保险和其他海事服务的回报，伊朗将收取必要的服务费用。没有通行费了，现在收服务费。这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根据谅解备忘录是这么说的。那原来川普和万斯嘴里的那个伊朗不收费啊，就是呢伊朗不收过路费了，刚才万斯也讲了，但是换了一个说法，收服务费了。哎，这个他们没说什么，这样呢又照顾了川普和美国这些 Mugger 大家的面子，让川普呢在国内有个交代。你看他没收通行费啊，对吧，我们现在改收服务费了，那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结果吗？你看我们提供了很多服务，对吧，你给我交纳点服务费怎么了，这不是市场行为吗？这件事儿啊，就偷换概念，玩了个文字游戏，让他们这么就打算蒙混过去。最逗的是新华社对这件事儿也做了报道，他们应该手里也有这份东西了，那伊朗给的呗。他说呢，美伊和平协议确认之后，注意啊，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全权管理，协议的具体管理权划分和运作如下。你看他说的多笃定，这是具体条文，伊朗掌控核心权限，协议规定海峡的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与方式以及通行许可权均由伊朗掌握。这是新华社 他对霍尔木兹伊朗全权管理这个做了这么一个说法。刚才说的什么规划、通行时间、许可证，所有这些东西是什么呀？综合起来就两个字儿：主权。这东西是我的了，这个就这么要命啊！所以说，刚才万斯上 CNBC 说的那个伊朗就不收通行费了，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的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伊朗已经拿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这是伊朗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这么多年了，不管是原来巴列维王朝，还是19七几年换成这个神棍政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拥有。现在他们竟然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了战略主权，这一点是一个重大所得，这可不得了啊！这件事儿大了，那你赢了人家没有啊？哎，这现在这是人们关注的。然后说到第二点，万斯在节目上讲，伊朗确实可以得到3000亿美元重建的资金，但这笔钱由海湾国家出，并且给不给，给多少要看伊朗的履约情况。他讲呢，伊朗媒体只谈对他们有利的部分，不谈对他们不利的或者他们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必须来纠正这种叙事。那你不管怎么说了，那至少可以确认呢，你不管再如何包装，如何说是重建或者是什么，3000亿美元这件事儿确实存在啊，不是你出，是海湾国家出。那我就问大家一句话，有人愿意出这笔钱吗？3000亿啊，那可不是小数啊，有人甘愿出这笔钱吗？是没辙了，你想海峡的主权以后都归了神棍了，那憋在里边这帮海湾国家，沙特、科威特、巴林什么的，这帮人伊拉克什么的，有辙吗？没辙呀。海湾国家为啥出啊？不就是花钱买太平吗？替美国交战争赔偿吗？咱们大家可都是一伙的，这钱是你出还是我们出，不都是你们这帮人出吗？赢家给输家赔钱，而且你让这帮海湾国家怎么想？3000亿美元那是割肉啊，狠狠的打美国人的脸，以后人拿什么还信你啊？啊，最后保了我们半天，我们替你出战争赔偿，出3000亿美金，这叫什么事儿？这件事儿确认了啊。然后下一条，川普对《纽约时报》说。说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说备忘录里边啊，他自己讲的，说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讲，这个表态意味着川普在伊朗的零铀浓缩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现在连那个10年、15年、20年那件事儿现在都不提了啊！现在呢，就是低水平浓缩铀，你还可以，也就是什么离心机，我低水平我也得需要离心机啊，所有的那些东西人家都留下了。那这东西行不行？埃克西奥斯的独家报道，在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告诉川普总统和其他官员，美国收集的情报对伊朗是否真的愿意在最终协议中做出美国所寻求的和让步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他们最终真的会这么做吗？他根本不信。埃克塞尔斯讲，拉特克里夫并不是整个团队中唯一的怀疑者。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都在内部讨论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提出了同样的质疑。但是副总统万斯和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则支持这个做法。他们仨是鸽派，那几个是鹰派。那这事儿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是后谈，那就不一定给你，那还有个谈成谈不成吧。他现在拉特克里夫啊 CIA 局长认为根本谈不成，他提出严重质疑。 但是现在一签这个，伊朗可是先拿了各种好处，资金解冻，解除封锁，可以卖油等等。按照 CIA 局长的说法，核问题其实一直就没打算给你，60天以后啥样那可不好说。可是这些东西你先给了，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川普又再次做出了核问题上的让步。那下一个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有义务取消所有一级二级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些相关的制裁。礼拜五这个正式的协议一签，伊朗就可以自由的销售石油、石化产品和衍生品。那现在有美国的国会议员表示，任何重大制裁的放松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那参议院会同意吗？参议员格雷厄姆讲，根据我们的法律，与伊朗的任何核协议都将提交国会审查进行投票，我期待审查最终结果。我认为作为协议的设计者，副总统万斯和谈判伙伴，就这仨鸽派，你们必须向国会提交最终协议的过程，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呢，你们要答应人家什么，你们得到国会来提前说一声吧，要不然将来我们能同意吗？但是这件事呢，我查了一下，也就是伊朗能不能卖油，那以前美国这方面的制裁，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那个咱们先放一边，就说美国这方面的制裁谁定的呀？因为美国有一个行政制裁，还有一个法律制裁，行政制裁川普说了算，法律制裁是国会说了算，因为当时是有国会通过法案的，这个你没辙啊。国会制裁呢，有伊朗制裁法，1996年当时说的是针对伊朗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这些啊，它是有一套的一套做法。另外2010年有一个全面伊朗制裁问责和撤资法，这个到汽油供应、保险、航运、金融全部都啊，这个都涵盖了。所以说呢，那你总统不能简单一宣布啊，伊朗从今天开始就可以自由卖油了，对不起，国会那是有法案的。那这事儿怎么办呢？我查了一下呢，作为总统来说，还是可以给一些短暂时间的豁免的。这个法案他必须得到国会再立个法把它给推翻，那个他做不到啊，川普说了也不算，但他可以暂停执行部分的石油制裁，允许某些国家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啊，包括财政部许可。你看前一阵原来制裁的嘛，但是呢战争期间贝森特说了嘛，你的油可以卖30天啊，可以卖多少天啊，那个呢作为总统还是有这么一个短时间的销售权。如果要是彻底想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那对不起了，你得到国会重新立一个法，把原来的那个法推翻，这是这个规则啊。这就是格雷厄姆说这件事儿的一个角度啊，这是有道理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大家现在都不理解，川普和万斯口口声声讲我们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美国取得了绝对的伟大胜利，协议呢远比奥巴马那个要好得多。今天呢他不是已经到日内瓦了吗？参加 G7 峰会，和马克龙呢东道主嘛，两个人见了面啊，对记者他当着马克龙还这么说，我这个比奥巴马那好太多了，我那怎么怎么着。是你说了这么半天，但人们就是不能明白。你要说前边因为这事儿还在运作当中啊，美国的那个版本呢不能让大家看，因为那个还在争议，还在讨论嘛，还在谈判嘛，那个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都落笔了，都签字了，巴基斯坦、伊朗那边也都承认了。那巴基斯坦那边公布了一部分，伊朗公布了他的版本，那你为什么，你那个已经没改了，已经就这样了，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能公布协议的内容呢？人家那公布了吧，你说人家那是假的，那你这个真的在哪儿呢？你就不能公布吗？这个是大家所不能理解的。这里边有著名 Mager 这算是川普的好朋友啊，福克斯的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直接就进行批判。他说，我这儿有个主意，如果你想让人们停止对备忘录的猜测，你就直接公布它嘛，不要只向少数几个被选中的人来简报，来控制整个的叙事，然后就期望大家呢都安静的坐着在那儿老实的等着。他说这不是我们国家运作的方式，他已经被签署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呢？这事儿已经没辙了，已经动不了了，你为什么不说呢？那您说为什么不说呢？那如果真是他们说的伟大胜利，都是啊，绝对比奥巴马那好，那巴不得呢川普自己发帖早就嚷嚷出去了，为什么不说？没脸见人，拿不出来，这还用说吗？能拖一天是一天，这是很明显的呀。下一点，综合目前的所有信息啊，这是呢我到目前的给的一个总结。咱们看看川普呢这次啊一退到了哪儿，对这个神棍政权做了哪些屈服和让步。第一，美国承诺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从该地区撤军，停止干涉伊朗事务，承诺解除所有制裁，释放冻结资产，支付至少3000亿美元的赔偿。我给大家数了吧，7个。那美国的所得呢，在核武器这个核心问题上，我可以跟这么讲吧，毫无进展，因为这话题还没开始呢，60天以后才谈，那是第二阶段的事儿，现在说什么都是白扯。然后得到了一个伊朗仅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可这件事在战争爆发之前人家就已经做出了这个承诺，而且这承诺一分钱也不值，你信他吗？这不就是个嘴头承诺吗？你川普现在拿这个就当真，人家227人家就这么说来着。另外，暂时开放60天啊，原本就是自由的海峡，并且人家已经获得了海峡的永久主权，你就得到了这三条。核问题还没谈呢，核承诺等于放屁，然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丢了主权的海峡的所谓的暂时自由。七换了这一条，这就是我目前给这件事的总结啊。来吧，下边说说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直接讲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周五签署，说该谅解备忘录不仅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骄傲，也是整个地区和抵抗力量的骄傲，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超过 90% 的成员支持签署这个协议，该备忘录的全面实施可以解决我们国家的很多问题，并在伊朗和中东创造新的条件。看到总统了吗？伊朗总统很满意，这个协议是他们的骄傲。总统说完了，看副总统，副总统呢叫盖姆帕纳赫表示，这项由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规划并得到了最高领袖批准而形成的外交成果，在我看来有力地保障了伊朗的所有国家利益。副总统表示也非常满意。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在报道中对协议表示信心。他讲，德黑兰在谈判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位发言人讲，这是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啊，说伊朗保留了弹道导弹的能力，维持了他的地区联盟，保留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并在协议中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世俗这边政府总统加上革命卫队，神权这边的革命卫队发言人，大家对这个协议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人家是很满意的。那下边就说说以色列。第13频道的报道，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讲，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项灾难性的协议，从总理到国防军总参谋长，没有人对此持不同的意见。 说以色列领导层对这个协议表示强烈的不满，浓缩时间表的重大让步以及协议的明显弱点正在耶路撒冷引发严重的关切，我们担心这将使伊朗维持并最终重建它的核能力。明确讲，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是13频道。然后另外一个 I24 新闻，这也是另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讲，如果我们早知道在这场战争的政治结果方面会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就不确定当初是否值得来发动它。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明确对记者讲，以色列完全无意遵守川普斡旋的这项协议，将自行继续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对这项所谓的什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陷入到深深的失望和强烈的愤怒当中，这是财长的说法。以色列时报讲说，以色列强烈反对目前的这个协议，历史上证明了无数次以色列的反对从来不停留在口头上。然后他专门讲，大家不要忘记哈梅内伊是死于以军的空袭的，下狠手的是以色列。这是以色列时报发出了这样的威胁啊。那你从以色列人的角度，站在这帮人的这个立场上，川普呢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啊，为了呢他的政治利益，什么利益吧，现在等于把以色列给卖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他不能卖的呢？所有的这些盟友啊，有一个算一个，只要一和自己的个人利益，一看自己出事了，翻脸就不认人啊！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说说各界的反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了一个联合声明，你们俩不是签了一个协议吗？各方准备予以配合，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来换取伊朗在核方面采取措施。那这四个呢还行，这算拍了川普的一个马屁啊，你那不是跟着呢吗，那我们也跟进配合你一下吧。哎，这四个呢还挺乖呢。来吧，下边呢说说经济，那现在经济怎么样，快速跟大家说说啊。现在布伦特原油涨了 0.04%， 现在停在了83.2。 WTI 原油呢涨了 0.17%， 现在停在80.89块。然后说说股市，道琼呢现在是盘后现在涨了 41.3 啊，现在它停在了51711，很高啊，高位啊。标普呢跌了 7.7%， 现在是7546。说到日本，日本呢跌了55个点，有一点小调整了，但仍然在69200大概上下。香港呢今天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跌了300多点，跌了 1.28%， 现在还剩24524。中国上证呢基本没动啊，差不多了。然后说说韩国，韩国应该也有点小调整，或今天还涨了 1.72%， 现在是8693。哦，前一阵很多人高杠杆股市啊，很多人把房子押给银行然后贷出款了去炒股，前一阵大跌，那几天跌停啊，好家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出事啊，这两天又缓上来了。这个三温暖给你洗的啊，这个心情跌宕起伏那是很挣扎的。说说台湾，台湾呢今天涨了137，现在是45534。说说十年期国债，涨了 0.04%， 现在是 0.467%。 30年呢涨了 0.12%， 现在往回来了一点啊，现在是 4.976%， 又奔 5%， 又开始回笼。好长时间没给大家说全美的普通油价了，全美的平均大汽油的油价现在降到了4.06每加仑，柴油呢是5.19每加仑啊，基本处在有说有的地方可能已经跌下4.39毛多，但是全美的平均现在还在4块以上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了。 对于整个的这种投资市场、风险市场来说，大家必须要认识到短期反弹是必然的。为什么？其实原本没有这场战争的时候，那今年的半导体啊各方面高歌猛进，我们都知道那股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是因为这场战争的不确定性、巨大的风险把这个弹簧给压下来了。那现在呢，眼看这弹簧有所松动，那这个短期的这种反弹压了好几个月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来一个小爆发，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情况依旧严峻，大家别忘了现在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最核心的问题是核，最核心的问题还有海峡，而且在这个备忘录一旦宣布之后，排山倒海的对川普的巨大的批判和压力，会对他下一轮的谈判的态度啊，各方面也会产生很多的影响，所以说形势依然还是比较严峻的。哎，所以说呢，市场必须要明白啊，现在呢短期的利好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呢等大家冷静下来之后，这情况呢还是不乐观的。另外呢，这儿有一条啊，这是美国石油能源部门的宣布，截止到2026六月中旬，就说到昨天，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 3.4 亿桶，跌破了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的最低点，创下了1983年8月那时候还里根呢以来的最低记录。石油储备这个前一阵什么埃里克森美孚啊大家什么的都在，那帮 CEO 们都在说这事儿不能再下去了，真到六月底七月初咱们就完犊子了，那时候就出大事了。现在这个东西还在降啊，现在已经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记录。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不过眼下看呢，如果礼拜五一旦行的话，好多油轮从里边冲出来的话，世界的供应会有所恢复了。但你恢复到一天出来160艘油轮，恢复到以前的供应量，原来专家讲嘛，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缺口太大了。所以说慢慢补呗。说到海峡，跑出两条船了。这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它的一个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叫迪沙号，昨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了阿曼湾，这是达成协议以后跑出来的第一艘大型能源运输船。那么才跑出一个来呀，大家还在观望，不敢轻易去，他真造你，那万一呢？所以说还心里有点没底，就跑出一个来。然后之后第二艘跑出来的船是一艘悬挂着圣基茨和尼维斯旗帜的一个普通货船，它呢遵从了伊朗的那个轨迹和管理啊，从里边出来了。它从哪儿来的？从伊拉克，从那边出来的啊。美国这边也放行了，基本这事儿呢就过去了。现在就跑出俩来，剩下的基本你要看那个英国海事中心那个雷达，白茫茫一片，你要有那个船它会有一个那个黑点儿、红点儿，然后有可能还插一个小红旗子来显示，现在看着白茫茫一片啊，就跑出俩来。那下一条新闻呢，咱们就最后说说川普的这个如意算盘。那川普现在昨天说了吗，三害相权他取了个轻，现在呢就是签这么一份烂协议，要不然的话就还继续互相封堵啊，把这件事拖下去。刚才讲了啊，各大石油 CEO 说了不能到有六月底七月初，那就坏事了，所以说这件事肯定不能持续，要不然就杀回去大干一通，那个他也不敢。所以说和后边两者的结果和风险来比，第一个厚着脸皮签协议反而是他风险最小的一个，代价最低的一个，这就难怪他选择了这个。当然呢，说到这儿，国家评论这个媒体呢，他说了这么一句啊，这说的咱们说他的评价啊，说宣布的伊朗协议的很多方面我们尚不清楚或者根本不存在，但有一个关键方面现在非常的明确，那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完全抛弃了伊朗人民。 说川普在战争的第一天发表的演讲是这么说的，我们将接管伊朗政府，然后把它交给伊朗人民，这一切结束后你们就等着接管国家，伊朗人很快就会有民主和自由。结果到现在为止，川普给了天真的伊朗人一个希望，人们相信了他。那要我说，川普呢，这就是他的一个习惯的做法。在大选的时候啊，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问题，他突然认为把这些问题都指出来，然后大包大揽，我全都能解决，我是上帝派来的，我都能解决，大包大揽，言之凿凿，最后大家就都信了他。哪有那样的神人啊？哎，他就敢那么说，漫天许愿。他骗了美国人，到现在他也骗了伊朗人啊！这些天真的人们最后呢都被他给欺骗了。来吧，咱们说说他的盘算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签的这东西啊，摆在川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呢，他的策略是比较清晰的。首先确保停火，细节问题以后再说，现在的首要任务刚才讲了啊，就是在六月底之前要把海峡恢复运营，石油要再次进行流动，把能源价格打下来。一个是挽救刚才说的那个见底的，已经到1983年了，那石油储备受得了受不了，就避免那个，首先那个就解了。另外呢，能刚才汽油价格是不是说了吗，已经逼近四块了，缓解国内通胀的压力，安抚华尔街市场。另外呢，对中期选举作为政党的这种选情各方面也都会有所帮助。所以说他现在不计一切代价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要恢复。那你恢复，那你后边那个核谈判包括海峡的归属问题，这好多事儿还你躲得过去吗？哎，按照川普这边的算计，一旦眼下刚才迫在眉睫的这些危机消失的话，作为美国人，作为世界的新闻媒体，很快就会失去兴趣，因为大家呢对什么伊朗这些糟心的事儿本来也不是太关心，这件事儿很快就会从头条新闻中消失。这两天呢，他到了 G7 也讲，马上我就会把乌克兰这件事儿重新捡起来啊，他准备要搞这个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不要让它再变成头条，下一步古巴了，什么格陵兰了。啊，什么包括什么的吧，他就会制造新的新闻热点，然后把这个呢让大家忘却，把它给转移掉。这就是为什么搞了个60天的窗口期，60天只要海峡持续保持开放，那我可以再延60天，我可以再延30天，我甚至可以把它延一年两年，我肯定把它延到中期选举之后。为什么？因为和伊朗的那个核协议肯定搞不出一个理想的结果来，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签一个比奥巴马那还不如的，你不让大家给骂死啊。所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家就不要指着能看到一份所谓的核协议，没有，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件事儿给拖下去了。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海峡应该是基本保持自由的，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就拖着呗。一到了中期选举之后，到那时候我也没有政治包袱了，我也没有什么顾忌了，爱谁谁。到那时候他已经可能都跛脚了，众参两院弄不好都已经输了，那输了就输了呗，到那时候我也无所谓了，对吧？到那时候锤伊朗也罢，或者是干脆宣布胜利直接跑回来，那就完了。所以说作为川普来说，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只要把眼下战略储备石油要出事儿这件事儿给躲过去，整个的通胀各方面缓解，这个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所帮助。然后剩下的谈判的事儿，去你的吧，拖着吧。你伊朗你也拿了不少小钱儿，对吧？120亿、240亿，那3000亿呢？你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嘛。你沙特先搁200亿，对吧？阿联酋放了100亿，慢慢搞呗。那多长时间？因为那个协议搞不完，这3000亿你也搞不完，就慢慢弄呗。所以他把这件事儿给拖下去了。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战略啊。当然，在这里边，他最对不住的，当然是这个人先对不住他。 当然现在最对不住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了，因为这件事不可能有结果，那内塔尼亚胡在九十月份的选举中就完犊子了，他没法跟以色列人交代啊。那眼下这件事儿，导弹问题也没解决，恐怖组织的问题也没解决，核问题也没解决，结果伊朗得了一大堆钱，还拿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政权更迭也没戏了，等于四大战略目标一个也没兑现，把海峡还给丢了，是把它炸了个乱七八糟，对吧？但问题那儿有一个3000亿美金要帮人修啊，你老内怎么来和你国内的民众当政敌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何以自圆其说呢？所以说呢，川普等于把老内就给放弃了。那川普老内在中期选举里边，在他的这个大选里边没机会啊，这就实在是对不住朋友。那当然了，他心里现在没说嘛，也暗暗的怨恨老内，那不是你把我忽悠了，把我给拉进来。实际上228之前，战争开战之前，两边是可能有一个协议的，结果就因为那天大家都放松了，结果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地洞里也都出来了，跑这儿吃早饭来了，一块来开会来了，大家都认为谈的差不多了，结果老内拉着川普干了一票，那弄不好川普还骂你呢，是你先对不住我，把我坑里了啊，现在呢那我也对不起你了，我把你抛弃了。所以说下一步以色列呢就要出大事儿，川普就这么拖下去争取时间，然后拖到一定的时间宣布胜利，然后悄悄的撤退，打枪的不要，川普准备蔫溜了，就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是我把他的战略啊，咱们重新做一个梳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彭博。我先看一眼啊，这个因为他这个呢是在中国统计局出数据之前的一个评估，今天应该上午10点啊，这出来了。我看一眼啊，这个统计局的数据，今天呢这个规模以上的 GDP 增加值是 4.5， 我就看消费这一块，它消费在哪儿呢？啊，服务业什么的什么。这样吧，他整个的这些数据啊，这个彭博呢今天是出了这么一份东西，但是呢他这是提前的一个预估，他这个搞的是比较悲观的啊，我还没有看到啊最后正文。统计局同志们很辛苦啊，天天说瞎话编数据也很累的啊，头发都熬白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今天就别给大家说了，他那个预测那个你说他干什么呀啊，咱们明天就直接看统计局这瞎话的正文就完了。来吧，那咱们给大家说说山姆店。山姆店呢最近是出了一些事儿。昨天15号，针对呢有一些监管部门发现山姆线下门店和线上门店发生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然后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它是山姆的总部嘛，的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他们严格遵照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和各种监管的规定啊，各方面的规定吧，要开展食品啊，按照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啊，怎么怎么样吧，给训了一顿。那山姆这边的态度呢，我们全承认，您说的对，您批评的好，我们立刻整改，各方面啊没毛病啊，我们立刻改。什么情况？那立刻有好多人就做出了这方面的说法。因为现在呢，中国处在这么一种大萧条的状态，有名有号的大的商业超市现在几乎是全部沦陷，集体亏损。嘿，结果就这个山姆店，你一个美国超市，作为在一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国，我们的消费大收缩，商超全面亏损的情况下，我们的消费一塌糊涂的情况下，你个美国超市现在高歌猛进，攻城略地，进行大幅度的扩张，你什么情况？ 所以说政府部门看不过去了啊，可是站在所有本土超商的角度，我得敲打敲打你，我得收拾收拾你啊，这个先跟你打个招呼，你态度好不好，下一步你注意啊，你掂量一下。这个呢大家认为呢这是有点这方面的一个意思。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中国传统的这些大型超市都咋了，怎么什么情况啊，整体进入到了严重的困难时期，几乎所有的企业连续亏损，大规模的发生了关店。那当然原因呢，那首先你的这中国这些大超市啊，你的特点是什么呀，我商品比较齐全，一次性采购比小店呢当然是更便宜，但是问题是电商平台价格更透明，而且呢大量的优惠促销，而且呢直接给你送到家，而且直播带货也抢走了大量的消费，结果呢到超市拎着篮子推着车买东西的大幅度减少，所以说导致中国的这些超市陷入到了集体亏损的这些情况。我看看这些超市，我好多东西，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永辉超市，我都不知道，这我没见过啊，原来我就记着原来有什么什么超市发呀，什么这发那发，我记着有啊，大润发，这个我知道啊，原来我们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也都是这超市，家乐福这个有，大量的门店都关闭了啊，永辉超市亏损门店关海了啊，什么华润什么的都关了很多很多的店啊。为什么呢？这里边呢有一个中国的本土专家就直接指出，他说你看人山姆店，人家是精心挑选商品给自己的客人，人家呢就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客人的角度给大家精挑细选，人家是好好的在做生意，说你们这帮传统超商为什么都干不下去了，他里边提出了一个，说所有这些超商他们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房东，你们是好好做买卖吗？然后呢那么多的啊销售商到你这儿来摆摊，你跟人家收进场费，然后呢收取各种的促销费，然后再堆头啊各方面还得有那个陈列费展览费，然后呢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压供应商的钱，你收了钱了你得给人家结账啊，也不给人结账，等于你们开的这些大超市变成了一个收租的商场，你是好好做买卖吗？你就变成了一个做房东的，最后呢那么多小店都跑到这儿来，你是真心的为大家精挑细选那些商品吗？你成立一租场地的，那你干不好，这个太顺理成章了。哎，我认为中国的这位专家批判的是对的啊。那咱们就分析一下什么情况啊，这不大萧条吗？这不消费不行吗？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为什么这山姆店现在它这么火呢？算一下啊，截止到2026年山姆中国已经开了60多家店了，多少家了？67家了，2025年一年就干了10家，今年还干奔着10多家要干，2024年他们就破了1000亿人民币了，整个的销售额啊，就这几十家，现在他们的会员已经奔千万去了，整个的会员费每年的收入超过20亿人民币，就这么火。深圳的一家店说年销售额30亿人民币，是全球系列整个沃尔玛里边，因为山姆店算它的一个系列嘛，最赚钱的一个店，有一个在深圳，有一个在上海，然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成为沃尔玛在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没有之一。哎，这不对啊，这中国消费大降级，消费大萧条啊，他在这儿怎么异军突起，一枝独秀，他在里边他怎么这么猛呢？这里边呢我找了点他的文章啊，我给大家摘，这是个确实挺奇怪的一个现象，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能成功呢？首先呢人家选定的是对中国的这1亿多吧中产，他进行了精准的选择，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你看中国那些大超市都是互相卷， 啊，这弄了一大堆商品，然后怎么办？卖不出去怎么办？降价嘛，拼价格嘛，价格战嘛，咱们比看谁便宜嘛。那各大超商全是那么干，但山姆店这个它不存在。别人的那些超市都搞什么几万种商品，十几万种商品，说他这个店呢大概有几千种商品。他举了个例子嘛，你比如说酱油，普通超市几十种酱油你随便挑，琳琅满目，但你到了山姆店大概就三四种四五种，我都替你挑好了，是各种风味的我都给你都选好了，没问题，没毛病，你放心买你的，性价比绝对。你比如说它的高质量，是价格略高，质量还高呢，名牌品牌，哎，你买的就特别踏实。所以说呢，他已经替你精挑细选了，他不是个租场地的、租房的，他是个真正好好做买卖的。所以说，在中国你要做超市，你只要好好做买卖，你像人胖东来那样，人家你好好做买卖，不是说没活干。所以说现在那部分人那是确实不行。那现在中国的中产这部分还是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你比如说到什么过去呢都拼便宜到那儿搓堆儿，那都是基层劳动人民的动作。说到这一亿多人，大家还是想找一个，哎，又是个超市，又是个大的，价格还不是特别贵。而且呢在这儿里买东西呢，因为它的环境啊各方面搞得也都不错，哎，到这儿来推车买东西呢还有一种荣誉感，你看我是这儿的会员，给大家满足这种心理。同时呢人家都给你把东西都给你挑好了，到那儿闭着眼你就拿就完了。这一点人家都给你整得特别明白，不是到这儿来拼便宜来了，到这儿来性价比最佳，这是人家山姆店所追求的。你看在这大萧条里边，人家还抓到了这么一个切片，然后高歌猛进猛开店啊。另外呢他这个会员制度，这确实是一个招啊，因为你先交会员费，然后你才能享受啊，那只鸡多少钱，烧鸡烤鸡啊，这确实是很便宜，那你必须是会员嘛，这个确实有粘性，你已经交了会员费了，那你对吧，你周末你稍微远点你也得开车奔他那儿，你还能上别的地儿那儿去吗？所以说他这个粘性确实强。不过最近呢也有别的店也在搞，你那个会员制，那我也搞会员制。在中国呢可能那叫什么 Costco 在那里边也有，他也有会员制啊，各方面的搞。但是呢山姆店这个他确实有他比较独特的一个做法。另外呢就是人家沃尔玛这个全球大采购，这个是他的，你别人比不了的，全球的牌子都在他这儿呢，他的牛肉海鲜从澳洲来的什么的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个你别的店本土的那些土灶的超市你确实干不过的。他这沃尔玛的吞吐量，因为他量大嘛，他成本就低嘛。另外他自己做了很多牌子啊，我至少看到有什么他有自主的一些品牌啊，他的薯片他的什么好多东西都是自己传的，他自己的标。那会员们就认啊，这自己弄的这反而还合适。我自己进散的，我把它给包起来，我印一个自己的标，人家这做的也非常好。啊，这另外呢他和中国的这个消费习惯，你比如说也有配送啊，也有给送货上门啊啊等等的，这个他都给你弄了，他都给你弄了。所以说呢反过来，就因为你们那些传统超市的做法，大家呢互相拼杀，互相卷，互相降价打价格战，人家这帮人到这儿来都给你看明白了，商品太多，参差不齐，然后呢同质化非常严重，体感非常之差，然后呢就拼命的打价格战，到这儿来人家知道自己怎么做了。所以说到这儿来呢，有一定的品质，有一定的品位的，人家山姆做这一块，结果现在在中国国内看啊，在零售里边，山姆把最有利润的那一块人家给切跑了，剩下别的那些超市在那儿泥巴里边还打烂仗呢，卖了点东西你也不挣钱，现在最赚钱的这块让他给打跑了。你看在这里边算计啊，咱们就 感觉呢，当然我也不是在这儿给他做广告，到这儿来吹他，但是呢他这几条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有认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在那儿啊大萧条的情况下他整得这么成功。这里边呢我建议大家举一反三，也就是在中国墙内在大萧条情况下，再加上世界各地今年的日子大概都不是特别好过，也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身处在一个行业，你研究这个行业目前的现状，面临着电商的冲击， AI 的冲击，仔细的想想的话，还是能够抓到一个顾客群或者一个服务群，还是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找到他们，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办法，包括我们去找工作呀，包括干嘛，在这种比较啊，这看起来有点乱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我们的立足之地在哪儿？你看人家山姆店到中国，你看大背景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哎，人家能找到自己，而且还大赚其钱，其实不就是一个好主意加上一个好管理吗？所以我想呢，这个啊，大家呢别在那泥里边老在那儿摸爬滚打，还得往外出来一点，好好的琢磨琢磨。我觉得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墙内，以他的这个思路模式，还是应该能想出一些办法来的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个社会的相处之道、混世之道，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我把我准备的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这是谁 ？Gary 说，日本不是清洁文化，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文化。清洁文化是结果，啊，这种不愿意麻烦别人，啊，这是他的文化传统啊。这个刚才讲了，他确实有常年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啊，你比如说那个机场啊，或者到哪儿去给朋友打个电话接一趟呗，我就不愿意。你花几十块钱打个出租就完了，动不动就张嘴麻烦别人、求别人，我觉得我真张不开这嘴。我总觉得将心比心，我也不愿意让别人麻烦我，我也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所以说呢，啊，日本人呢，可能你想他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聚着一亿多人。人和人之间距离很近，很多东西说的一定要清楚。你比如说最好的例子，你比如说我是北京人嘛，我有上海朋友，我们处的还特别好。哎，他有时候跟我讲上海文化，上海呢因为人聚得很密嘛，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小。哎，但是这么多年碰撞下来，人和人之间分得特别清楚。就这么一个筒子楼啊，你那个煤气罐搁在这儿，我那个橱柜搁在这儿啊，我那自行车停在这儿，你那儿停在哪儿，哪儿是哪儿，用寸来衡量，分得可清楚了啊。它这就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形成的这种地域文化啊，它会有这种特点。你像在我们新西兰这儿的没有，你有的是地方，对吧？哎，但是新西兰这儿也有它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大家都静惯了。你比如说我们远看啊，那是一山头，我和太太有时候带着狗散步，那山头上站着一个人正在登高远望。我说我跟他打赌，我说你看着啊，咱们俩要领着狗上去，是不会挨着人很近，离着十多米，我说他保证走，你信不信？哎，绝对的，等你走上去他感觉到你，他立刻就走了，就不愿意和人，就是你站在我身边或者是什么这种密集。哎，这是我们这种比较地广人稀的这种人的一个文化特征啊，新西兰有这种特征。所以说说到日本这个呢，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大家都不守规则，都不没纪律，或者都啊都在那么一个地方，那么人大的人口密度的情况下，那大伙儿你就看吧，那乐儿就大了。所以说人家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养成的一种相处之道啊，非常厉害。这是 FMMELP 说，我儿子在日本两年多时间回来，也学会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文化啊，对人的影响就这么大。 Stone， 我在日本看过一场足球和一场棒球，日本人看球赛时也吃东西喝饮料，但是人手一个垃圾袋啊来装垃圾，球赛结束退场，外边有专门收这种集垃圾袋的志愿者。有啊， 我们这儿呢华人也不错，在新西兰这儿，因为我原来供职的那家电台是台湾人办的嘛，他们每年呢办中秋，哎，他们租一个体育场或者是租一个场地吧，然后呢也摆摊啊，那各种吃的什么的他们组织的很规矩，然后就在电台里边反复跟大家呼吁咱们能不能干得漂亮一点，垃圾不落地，然后那儿有志愿者给你引导，这样的垃圾扔这儿，那样的垃圾扔那儿。应该说这么多年在奥克兰也开始就类似于像日本文化这种，实际上说说是可以做到的啊，并不是说好多华人就非要啊这到处乱扔，你只要说说有这种羞耻文化，如果你不这么干别人也不说你什么，你扔地我帮你捡起来，但是那个眼神可就不好看了，他是应该能感觉到的，何必呢当大庭广众，对吧，这个是有意义的啊。梁说本来跟神棍政府想用协议结束本身就是个笑话，最了解他们的就是以色列，当然以色列在中东这嘎的地方摸爬滚打群狼环伺混了这么多年，现在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对这周围的这些国家的本质他们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啊。这是 Wheatland 麦田说川普就是想脱身没有别的，伊朗这种政权怎么会守约呢？对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做那展望，先把海峡疏通，把后边所有的东西都缓解，然后剩下就拖下去了。他搞不到一个比奥巴马协议好的，他也不会签，因为那个他也没有办法自洽，那就拖着呗。拖过中期选举又如何？只要海峡通了，这个大雷过了啊，这个油价降下点来，整个通胀下来点，让大家好受点少输点啊，这也是他的一个想法了，这可以理解了。好吃的说川普做出巨大让步，甚至可以成为耻辱的所谓协议，背后可能是一串真实而冰冷的数据，石油库存行将告罄，已然高企的通胀将随之不可抑制，美国和全球将陷入衰退。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了啊，已经退回到1983年了，这东西可不得了啊。然后今年已经不是什么降息的问题了，今年不加息就不错了，所以说现在对川普来讲他一看这完犊子了，所以说这局面不好。这是桃园不太理解，海峡不是美国的，川普有什么资格去承认伊朗声称的对海峡的主权呢？川普的承认能有什么用呢？不是这样的啊，川普是做不了这海峡的主的，但是他可以否，也就是伊朗声索我对海峡拥有主权，我美国不同意，那别的国家也不会同意，对吧？我不能承认，我也不能默认，不行，你必须给我恢复到228之前，就这么简单。原来是野海，现在还是野海，美国是没有资格去跟他认可哦，那好，我把主权送给你。现在是伊朗硬要，你美国不能认，你不能认，就是他在那儿搞管理搞环保，对不起，用不着，在你的协议里边你不能对这方面有任何的认可和承认，你只要不承认这事儿就不是他的，你只要一默认这事儿就坏了啊，这是主要问题。对到三六条，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愿意去山姆，就是因为我党盯得紧，东西靠谱，对，除非禁止山姆开店或者是禁止中国人去，不然你越这么搞去的人就越多，中国的塔西佗陷阱是深不见底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也可能那么大店，对吧，几千种商品上万种商品有个别出现一些问题的，这有可能，但当监管部门去约谈人家去训人家的时候，人家不从这儿想，人家就一看啊，看着人家好，你们看不过去了是吧，你们那个超市全都大赔钱在关店，就看着人家啊，这是攻城略地，人家这儿没完没了的扩张，眼红了是吧，现在有点啊，这要敲打人家是吧，大家都往这方面理解，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含义了。 Tiger 说山姆赢在品控不错，东西便宜，这是基本消费，纯刚需，不受消费降级的影响，再穷也要吃啊，山姆又不是高消费，和消费降级无关。 但是呢，它整个服务的群体应该还是说呢，它也不是烂降价，还是针对于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现在消费也降级了，哎，还是针对他们的。至于呢，愿意那个打多少折，然后怎么怎么着的，反复的促销、价格战，然后那个激烈内卷的，那你上别的那些大超市，什么大润发什么的这些超市，上在里边打滚去。人家这个呢，他不讲这个，他还是讲一定的品位啊。所以说呢，今天说到这个，不是给他做什么宣传啊，借着这个新闻嘛，重点呢也想呢，在这个大萧条的世道，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墙内，我想呢，大家主要想想看看人家怎么找到的这个切片这个点啊，人家还大赚其钱。其实大家仔细想想的话，还是应该有一定的机会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从现在开始，我看球去了。咱们晚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但是明天的世界杯节目咱们照常。明天呢，我终于可以放松的，我把这三四场球我仔细的咱们看看。今天呢大概能看两场，看两场 highlight， 然后呢在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啊，世界各地的朋友自己对表，我和小老师托尼继续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世界杯，咱们再见。